都让我哋先祷告，将自己交俾上帝。我哋同心祷告，亲爱主，我哋谦卑喺你面前，求你嘅灵去引导我哋进入真理，帮助我哋个生命被你嘅真理去挑战同埋改变，帮助我哋好似好土一样，我哋听咗你嘅话语去进行，结出果实。有30、60、100倍，让我们的生命去荣耀你。我们需要你，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寻宝呢，是古今中外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很多故事啊，你看小说啊，看电影啊，都有寻宝这个元素啊。如果大家都可能都听过，在中国古代秦始皇去差遣徐福去到东瀛去找什么？长生不老药，对他们是宝来的。在19世纪的下半叶，美国有淘金热，所以很多的华人呢就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去寻金，去寻宝。那个寻宝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寻宝的关键乜嘢系宝咧？呢、这个先系关键。长生不老药、黄金，甚至名利权势，喺人嘅眼中咧，好多时都系宝嚟，好重要、好贵重。但喺神眼中系咪咧？有冇谂过神眼中嘅宝同人眼中嘅宝系可能有好大好大嘅分别？喺神眼中咧，乜嘢系宝咧？从圣经的启示，原来人先是宝。在神眼中，人很宝贵，人能够进入天国，这个是很重要、很宝贵。但人呢，犯罪堕落之后呢，本质上我们是草，不过神呢，就看我们是宝。宝贝到一个地步，神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付上生命，让我们可以进入天国，得享永生。在19世纪初呢，就有一些基督徒 很明白上帝这个心，他真的找这个宝，从欧洲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去寻宝。去寻什么宝呢？去寻找失丧的灵魂。大家都很熟悉，第一个就是在基督教第一个来到中国宣教是谁啊？再前少少是马礼逊，戴德生之后少少啦，喺之后喺戴德生创立咗中国内地会，为中国嘅福音奠下一个好重要嘅基础。其实唔止呢两位咁著名嘅宣教士，有好多嘅宣教士喺欧洲真系老远嚟到中国，甚至可能喺中途已经翻天家，或者嚟到冇耐就喺中国。真是客死异乡，他们不顾性命要寻找的就是中国人能够进入天国，能够得救。在人眼中的宝和神眼中的宝很多时都不同，你想想你现在的状况，你看什么是最重要，可能和神看什么是最重要未必一样。我们套用保罗在腓立比书的讲法，人以为是至宝呢，其实很多时都是粪土。我们要寻找的应该是神眼中看为的至宝。今天这段经文呢，马太13:44-46，短短三节经文，两个比喻，耶稣提醒我们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至宝，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态度去追寻这个无价珍宝呢？我先讲少少背景。今天这段经文在马太的13，它前面有马太的11和12。11、12就讲到犹太人对于耶稣的言行和耶稣的事工的反应，他们的反应多数是负面。譬如哥拉信、白菜大、加百农，耶稣讲到这些人不肯悔改， 法利赛人对于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摘些麦穗来吃，他们肚饿需要吃东西，质疑他们你们犯了安息日的律法。耶稣在安息日医治手枯干的人，耶稣去帮人，这些人又质疑耶稣你又是犯规犯法。到耶稣帮人去赶鬼，这些人怎么样？他质疑耶稣你不是神来的，你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的嘛。他对耶稣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去活出天国，这些言行的反应是很负面。所以因此耶稣在十三章呢用了一系列的比喻去回应他们这些这样的负面的反应，去教导他们你们应该怎样去迎接天国和天国的信息呢。所以如果记得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是不是就是讲当你听到天国的道你应该怎么回应的呢？在第十三章耶稣讲了几多个比喻呢？有不同的数法，有七个或者八个，这个很视乎。在第五十二节，即是最尾一个，第五十二节他说那些文士受教要学做天国的门徒呢，好像一个家主在仓库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今天我不是解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又有天国这个字，但这个比喻和之前的七个呢又不是很直接最类近的意义，所以视乎你怎么数法，你计埋这个就八个，不计这个就七个。帮大家好记，你当八个啦。这八个比喻呢头四个在哪里讲？在屋外面讲的。屋外面讲的意义就是它的对象是群众，一大班人，有不信的人，甚至有敌对的人，有质疑他的人。有尾那四个呢在屋里面讲的，个对象是门徒。今天我想分享的呢就是这八个比喻的第五和第六个，入了屋里面的第一和第二个，的对象就是门徒。所以如果你问，如果我一个门徒呢，那你就小心去听这两个的比喻。但在讲之前呢要问，那这八个比喻的主题是什么呢？这八个比喻的主题都毫无疑问是关于天国。第一个，他没有天国好像什么，他没有这样表达，没有这个这样的格式。不过第一个很明显是天国的道理，你怎样去收的呢？有四种收取的心态。跟着第二到第六个呢都是这个格式，天国好像什么什么，这六个都是。最尾那个呢有天国门徒这个字，所以其实很明显是关于天国，这个是毫无疑问。其实天国这个词语，天国是两个字，这个词语呢出现了八次在整个十三章。如果你计埋个国字，有他的国，有父的国，这个都是指紧天国。如果加埋呢整个十三章出现了十二次，是非常高的频率。所以很明显第十三章的重点就是讲天国是什么来的，天国的特质是什么呢，对天国信息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是第十三章的重点，都是回应着十一、十二章这一班犹太人他们对天国的回应呢本身呢就较为负面。在进入经文之前呢是要讲讲那个重点是天国，那天国是什么来的呢？什么叫天国呢？天国不是指一个有形的疆土，我过了这个疆界呢我入了天国了，不是这样的意思。天国也不是指一个政治的体制或者一个政治的团体，我拿到这个资格，我洗了礼了，我入了天国，都不是这个意思。天国是指上帝在你生命的管治。你是不是寻求天国呢？寻求天国就是追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管治，这个根据耶稣所说就是人生最重要最珍贵的宝藏。我们带着这个天国就是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管治，应该就看这八个的比喻，也带着这个这样的解释呢去看今天这两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在第44节、啊、我们叫这个宝贝的比喻又得、啊、或者 是藏宝的比喻、啊、他说天国好比宝贝藏在地里、啊、比喻呢的意思本身比喻这个字这个英文就是 parable 啦，这个字是源于希腊文 parabole 这个字啦。什么叫 parabole 呢？就是 para 即是并列，将两样东西摆在一起。天国的意思就是将一样你平时日常会接触到你很熟悉的东西摆在这里，而去解释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道理。这个就是比喻一般的用法的意义。所以耶稣的比喻呢，在当时的受众呢，一听就是很熟悉的东西，跟着明白一个更加深奥的一个的真理。但很不幸呢，到了今天我们不太明白，我们不是一个农耕的社会，不太明白当时耶稣讲比喻那个大家很熟悉的情况。这个正正就是这样，天国好比宝藏宝贝藏在地里面。如果你有宝贝、啊、各位姊妹你结婚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十几二十龙凤额，是不是有很多金珠在前面，你摆在哪里？会不会摆在地里面？断估不会。弟兄都不好笑，弟兄可能你有成沓成沓的股票，你摆在哪里？你不会摆在地里面的、啊、所以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宝贝会藏在地里面的呢？我们摆在银行的保险箱或者家里的夹万，是不是、啊，当时第一世纪是没有这些保安系统的，当时没有银行的保险箱，亦都没有夹万。当时真的有些人呢将宝贝藏在他家的块田那里、啊、当时的农耕社会大部分的家庭呢都有 一幅田，他们就将他家庭最宝贝这些家传至宝呢就找在田里面掘个窿埋在那里，他才知道的。当有盗贼来的时候呢，他找不到的，那就可以真的很安全地去保存这些的宝贝、啊、这个是真实当时的文化状况是这样、啊、所以当时的人一听就明白宝贝是藏在地里面的、啊、但是当经过战乱、啊、或者这个物主身故之后呢，没人知道这个宝贝埋在那里，得他知道，但是他可能已经过了身了，这些宝贝就藏埋在地下，没人知道。可能有一些人无意中来到这幅田，见这幅田都没人耕，当他掘这幅田的时候呢，就无意中发现在地里面呢有一个宝贝。他怎样呢？他发现了，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好奇怪的、哦、这个的反应。好明显这个宝贝是代表什么？天国啦，天国好像嘛，这个宝贝代表天国。我们找到天国是不是应该跟人分享呢？在今天我们听到福音是不是应该跟人分享？会不会你将福音藏起来？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啦。但是他说藏起来，所以藏起来这个字的重点，耶稣完全没有兴趣去讨论，不是想讲分不分享的问题，耶稣是想凸显他的重要性。这个真的是宝来的，宝是摆在哪里的？摆在地里面。所以他找到继续藏起来，就表示这个是宝贝，是非常之珍贵，所以继续藏在地下里面。跟着呢，他就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他拥有了这幅地，即是拥有了这个宝贝，这个宝贝得他知，其他人不知，非常的宝贵。在这里我想提出有两个的学习。第一个呢，就宝贝是埋在地里面，表示天国有时是隐藏，不容易发现。所以我讲题第一句是隐藏天国，有时不容易发现的。我不知道 你读书是不是读基督教学校、啊、我就是，我是读基督教小学，每天早会都要念主祷文，成日都听到福音，要上圣经堂听圣经故事，每年都有一些复活节、圣诞节的聚会、啊、有报道的信息。其实福音我听了很多了，天国就在我身边，但我当它没有到，对我很隐藏，我不理它，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当我觉得天国跟我没有关系，很隐藏的时候，白白流走了， 好多只可以决志信主的机会白白流走了。天国是宝来的。今日我们认识主耶稣的人，我们是不是要将这个宝贝去介绍给那些未认识耶稣的人知道呢？这个是应用，耶稣说继续埋在地里面，是讲他的宝贝性，他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应用的时候，这个隐藏的天国，我们是不是有责任将它彰显出来，介绍给其他人？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使命。我记得在窝福呢，就以前成日久不久有人问这个问题，你对上一次跟人讲一个完整的福音是几时啊？上个月？半年前？一年前？定是耐到不记得呢？你没有被人问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对上一次去跟人分享一个福音是几时？现在弟兄姊妹的心会这样想的，福音不是讲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嘛，我有好的见证就可以了。有少少即是好像拗颈咁，唔需要咁谂。我哋活出个福音系必须嘅，同我哋去讲福音系相辅相成，完全冇违背嘅。但好多弟兄姊妹就唔好怕同同事讲啊，好怕同啲家人讲啊。我做嘅啫，都系。但弟兄姊妹，当你越怕去讲咧，你越要谂咁宝贝嘅嘢。你得到了，你会不会跟你身边的人分享？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所以你再想一想，你对上一次跟人讲一个完整的福音是几时？是不是耐到都不记得了？还有讲福音不是传道牧者，不是教会长执的专利，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如果你得到这个宝贝，你应该去将它彰显，去分享。千万不要说我有个想慕道的朋友，我带他回来见下朱牧师先，不要这么想。应该你把握机会跟他去分享。大家知道这些机会不一定有。有些人跑完步之后去到地铁站会离开这个世界。有些人经过个棚架，棚架冧落嚟，他会离开这个世界。有些人搭搭把车遇到车祸，他会离开这个世界，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即使他不离开这个世界，他离开了你身边，他离开了这间公司，你未必有机会再跟他讲。他移了民，你未必有机会再跟他讲。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那我不识讲，受训练啦。教会有一个E1的部门，是专传福音，教人传福音，他们很乐意会去装备每一个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窝福每一个人都起来，我们个个都常常去讲福音，去用生命去见证福音。因为这个天国有时对于很多人来讲真的很隐藏，在他们很忙碌的生活里面，他们不知道天国就在身边。或者如果你的家人有你在他身边，而你是一个基督徒，其实天国就在他身边，你就有责任去彰显这个天国各一位。在19世纪英国很著名的牧师施布珍有一次被人问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基督徒没有传福音给那些异教徒的话，这些异教徒能不能够得救呢？施布珍的回答就是，个问题应该是这样，如果基督徒我们没有传福音给那些异教徒，我们是不是得救？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有责任去彰显这个隐藏的宝藏。第二个学习就是，很明显就是天国就是至宝，我们即使要付上任何代价都要得到它。记住，天国是代表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管治，我们付任何代价最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呢是什么呢？最重要就是上帝管治我的生命，不是上帝祝福我的生命，是上帝管治我的生命。我们是很想拿到祝福， 而不想被人管。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这么想，上帝管治我们的生命是最好的。这个世界哪个最明白你？天父。这个世界哪个最爱你呢？都是天父。是不是？天父明白你，爱你，比你身边的配偶深得多，大得多。为什么不将生命的管治权交给他呢？这个人不单止他得了这个宝贝，这个宝藏，他还要欢欢喜喜去付上代价，很开心的。你将你的生命管治权交给上帝是很开心。我常常都这么说，人生不是做我喜欢做的事，人生是做耶稣喜欢我做的事。我要做耶稣喜欢我做的人，我要做耶稣喜欢我做的工，我要做耶稣喜欢我做的事。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但你觉不觉得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仍然很自我中心？我们很计划我们的学业，我们很计划我们的事业应该这样走，我们的侍奉怎么做，我们都很自己去计划。我们的家庭怎样建立，生了一些小朋友我怎样去养育他，是我的计划。我不是说计划有问题，计划是对的，但这个计划是不是上帝的计划？是不是上帝管理你，带你去这样计划？我的钱怎样用，你的时间怎样用，是不是上帝的计划？还是我继续是自我中心地我做我想做的事，我只是想拿上帝的 support， 想拿耶稣的祝福，是要耶稣来满足我的计划，还是我将我人生调回转，我是满足耶稣你在我生命的计划？这个就是天国，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是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是完完全全明白耶稣这个比喻的意义，相对于跟从耶稣，其他是粪土来，不是那些本质是粪土。你不要回家今晚跟个配偶说啊、牧师说你就是粪土啦，不要这样。但是如果他阻住你去追随耶稣，那这个价值就是粪土。不要被任何人与事阻住你去追随耶稣基督。大家可以想一想，你的人生你花了多少的精力，付了多少的代价，是为了你的学业、你的事业、你的婚姻、金钱、名利、权势，甚至享受，是吧？我们花多少时间去计划我们的享受，一通关我们要去日本啊、韩国啊、台湾啊，这些全部不是罪。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是不是耶稣想的呢？弟兄姊妹，我们花了多少时间，特别在近这近年啊，香港花了，香港人花了几多少时间精力资源是搞个外观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些统计数据，那个资源是大得惊人。外观啊，我们说穿什么衣服啊，咦，可能不满意自己某些样貌去南韩去搞搞去，或者我花很多时间资源搞下个头发啦，搞好多嘢。弟兄姊妹，嗰啲全部都唔系罪啦，整容唔系罪嚟吓，冇一定系咁啊。但如果我哋花太多资源喺嗰度，我哋又谂下，我哋花几多嘅精力，付上几多嘅代价，系为咗天国嘅咧？系为咗上帝喺我生命里面嘅管治嘅咧？所以耶稣讲得好啱嘅，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有咩益处咧？人还能拿什么去换生命？是不是？你几靓都好，几多钱都好，几有权都好，侍奉几好都好，不代表你有真正上帝管治的生命。如果我们的侍奉是为了人家的肯定，如果我们很努力去工作是为了赚钱，耶稣他怎样评价我们呢？所以我自己在金融界见到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搏命赚钱， 做到五劳七伤，年老的时候就搵钱搏命，搵啲钱要搏翻条命，睇医生啊，睇辅导啊，有乜为？耶稣提醒我哋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即系不惜付上一切所有，不惜付上任何代价，都要得着天国，都要让上帝去掌管我哋嘅生命。我哋今日系咪咁咧？咁嗱，我哋睇第二个比喻。这个比喻和第一个基本上是个意义是非常之相同。这个珍珠的比喻50、45、46，天国有比商人去寻找好的珍珠。第一个比喻呢，就是有人是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宝贝。而第二个比喻呢，就是这个商人去主动去寻找珍珠。无论哪种情况，你无意中找到天国，你主动去寻求又找到天国。耶稣都是想讲，天国是无价的珍宝，值得我们付上一切去得到它。这个人发现了一粒贵重的珍珠，一样这一句了，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无底线的付上，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我们没什么人这样做，我自己都很难，很难觉得很困难，但我努力去做，付一切的代价都要上帝在我生命里面作王，去掌管我的一生。第二个比喻的教导和第一个应该是相同，天国是珍宝，我们要付任何代价都要得到它。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是不是？那四个渔夫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想回我自己，我在80年代尾呢，就入了金融界，在那里工作，我做了 很多年。其实我是没有想过离开金融界，我没有想过读神学，我没有想过回窝福去侍奉，我完全没有想这些东西。如果我没有这样做呢，如果我继续现在在金融界呢，其实应该呢，就是应该挺发达的，应该就是相对来讲。但神呼召我，当年呢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我真的这个这两个选择就是挣扎了很久。一个就是继续留在金融界，可以赚更多的钱，有更舒适的生活。第二个就是信服神在我生命的掌管，信服他的带领，离开金融业就去读神学，跟着回来窝福侍奉。当时我选了后者。如果时光倒流呢，如果时光倒流呢，你说我会怎么选？我会选更早离开金融界，更早去读神学。我成日都有咁谂，钱系重要嘅，钱系上帝俾你嘅恩典，俾你管理系重要嘅。但比天国嘅照明，钱如果阻住你去追寻呢一个天国嘅照明，钱就系粪土嚟。钱唔单止冇意义、冇价值，佢仲阻住你去追寻一啲最有价值嘅嘢。其实有好多嘅即系传道牧者啦，喺窝福有好多好好嘅传道同工啦，有啲宣教士。一样，他们都是为了去追寻，为了去实践上帝给他的召命，他们就是这样去献身。有一次有个姊妹在一个聚会里面，一个真的献身的聚会，他就分享他蒙召侍奉神的见证。在分享期间，他就拿了一张纸出来，他说这张纸写了我神对我一生的计划，说会众个个很好奇，好想知道神对你一生有什么计划呢？大家都成日问这个问题。那这个姊妹就将张纸举起，说大家就蹬长条颈，想望究竟写些什么呢？原来是一张的白纸，下面有这个姊妹的签名。这个姊妹说，我接受神给我的任何计划，虽然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计划，但我签了名，我由上帝去填上。这个姊妹真是一个一心寻求天国的一个门徒来的。我一生的决定就是由上帝去引领我，上帝叫我向左，我不敢行右，上帝要我站，我不敢坐。这个就是门徒应该有一个天国的照明。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付上最大的代价去追寻天国呢？你现在是不是付上最大的代价去得着神在你生命中的掌管？这个很值得 大家深思去问的问题。如果你在窝福内，你一定听过这个的故事。我在窝福很多年，我听了很多次，是这个故事不是我讲，这个故事是苏牧师讲。那我再重复一次，但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意义，不单止这个故事好演绎了这两个比喻，这个故事再将这两个比喻一些的即是更深的意义就实践出来。有一次一个人去外地旅行，他一个店铺就见到一粒的宝石，他非常的喜欢，很想买这粒宝石，不过就没有标价钱，他就问个店主，这粒宝石多少钱，他想买。个店主就反问他，你身上有多少钱，这样我有几千元，我知道应该都不够的，我回家，我在银行户口我再汇回那个余，即是那个差价过来。那个店主说，咦，什么你有银行户口的，你有多少钱到啊，几百万啦，我全副身家在那里了，几百万啦，没问题，全部汇晒过来，全部给晒我，你才可以买到这粒珍珠。哇，那个人说，不是吧，全副身家来的，我给晒你，我给晒你，那我怎么呢，怎么生活呢？不过又想，钱没了可以再找个，我有屋住，我有家庭，不紧要。所以他跟这个店主说，不紧要，我给晒钱你，我可以继续找钱，我有屋住有家庭，没问题的。这个店主说，咦，什么你有屋住的吗，你有家庭的，我要买，给埋你间屋，我给埋你所你冚唪唥家人，你个老婆仔女全部都是我的。话唔掂咁样，屋都冇得住，瞓车啊？咦，你有车嘅咩？俾埋我。呢、这个人有所有嘢要俾晒佢。嗰、那个人太喜欢呢粒珍珠呢个宝石，佢话好，我通通俾晒你。咁呢个店主就话：你所有嘅嘢都系我，而家我交翻晒俾你管理。不过你系托管嘅啫，你要记住，你要按我嘅心意去管理我俾你嘅嘢。这个比喻大家如果你是老窝福，你听了应该即都相当多的次数、啊。这个比喻除了出自即耶稣这个比喻之外，这个比喻有一个更好的演绎，就是原来上帝要管治我们的生命，不等于上帝拿走了我们的东西。上帝是给我们去管理。你户口里面的一分一毫，记住是上帝，不是你的。你用的时候好好寻求神的心意。那你说怎么好烦、啊、我稍后崇拜完我会去吃饭。那究竟 A 餐和 B 餐呢，可能 B 餐会贵两蚊的、哦。我要热饮还是冻饮呢，冻饮又贵两蚊，难道我祈完祷先热饮冻饮。我都没这么做。很简单，我们 care 上帝 care 的事。我们不要 care 上帝都不 care 的事。上帝不会介意你搭地铁定巴士，一般啊。上帝不会介意你喝奶茶定咖啡，你吃 A 餐定 B 餐，这些不介意。但是当你去用这些资源多的时候，怎样用？用在哪里呢？你用在自己 养生，你的生活没问题。上帝给你就是给你生活嘛。但如果你是乱这么用，你有很多钱乱这么用，不问他的心意，问了他先啊。你的时间是不是乱咁用呢？你怎样去计划你的事业怎样走的呢？你在窝福的侍奉，你有没有问过神的呢？还是被即是牧师、邀请你，你就立刻做呢？啊，这里没有人我就一定要去呢？每一个侍奉都是问了上帝，很重要的，这个是。是不是按我的恩赐配搭去做的呢？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要留意一个 point， 就是马太做什么的呢？现在这一段就是马太写的，马太福音，马太是税吏来的，他懂得赚钱的，这个人。还有第二个比喻是讲什么？一个商人去找珍珠，他应该就是找到个珍珠就低买就高买，当然是他赚钱的嘛。当马太这一位懂得赚钱的税吏在他的笔下写出一个即是商人赚钱的这样的一个 context， 他想讲什么呢？马太似乎提醒着我们人生一个最长远最终极的最佳投资是什么呢？ 就是不惜付上任何代价得着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管治，这个人生最好的投资。 我一生的工作都是关于投资，但头那十几二十年就是真的就是股票的投资，跟着的时间就是生命的投资。做了一个牧者，就是你生命怎样投资的呢？原来人生最好的投资呢，就是寻求上帝在你生命的管治。鼓励大家成为上帝想你成为的人，做上帝想你做的事情，去上帝想你去的地方。所以移不移民很简单，是一个属灵决定，不是自己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怎样寻求上帝在你生命的旨意，怎样活出上帝的召命。如果你现在不知道的，鼓励大家不要气馁，继续寻求，你一定知道的。你记住，我们这位上帝按圣经的启示，是一位很愿意启示的上帝，很愿意告诉你听他想你点的上帝。他不是很收收埋埋隐隐藏藏，他很乐意告诉你听，听不到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太多噪音干扰我们，听不到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太多事情，太多忧虑，我们听到都不敢答上去，很多的挂虑。弟兄姊妹，我们要这间教会彼此鼓励，当有一位肢体去找到上帝的召命，哪怕一个很小的召命，鼓励他，帮助他，扶持他，跟他同行去完成上帝的召命。所以这段经文的理解非常非常的简单，你不听这边道你都会解到这段经文。重点是应用，有没有应用的呢？我鼓励大家，你现在想一个的范畴，这个范畴你都觉得我不是很想给上帝去介入那么多，个个都有的。有时我叫这些叫死穴，个个都有，很想 我自己，即是上帝我什么都给你，这个给一点点私隐我，等我自己扎 fit。 很多人都这么想，有些人年轻人可能是爱情，成长啲打工嗰啲可能系金钱，结咗婚有儿女嗰啲可能系儿女等我由我计划得噶啦。上帝你冇我咁明我个仔女啊。到年长啲可能系健康各样嘢啊。谂一个范畴，你唔系好想上帝去介入去掌管，谂下点解？担心啲咩咧？我点样可以俾神去掌管咧？多啲为呢样嘢祈祷，多啲为呢样嘢做一啲嘅计划。有没有一些人有成功的案例呢？他又有这个范畴，他又搞定了，跟他谈一下你怎样去将这件事最后能够交给上帝去掌管呢？我们尝试放手让神去管理。当我们去到某地步都大致都 OK 了，你都觉得上帝管理你这个范畴，那你就跟着去下一样一样一样，以致你的生命越来越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我自己的最后的见证就是，我在未信主之前呢，谁是我主人呢？就是金钱。大家都应该听过，我在很多场合报道都讲过，我是一个很贪钱的人，贪到一个地步连阿妈的钱都呃阿妈的钱去赌的，我很难赌。那时候读紧中学，那直至我信了主，我开始想钱是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呢？我由做钱的奴隶变成钱的管家。我怎么做呢？我就看圣经，圣经很多关于金钱管理，有二千几节经文关于金钱管理，我看完，我查了很多，究竟钱的本质是什么呢？当我明白钱的本质，当我明白上帝和钱没得比的。不过钱很牢笼人心，你记得耶稣讲过一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是不是？你不是即是爱神你就爱钱的。钱和神是有时同等威力，特别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当我一路这样做的时候，我开始今天我对钱的态度180度的转变。我不再做钱的奴隶，我只是做钱的管家。上帝才是钱的主人，上帝更加是我的主人。弟兄姊妹，如果当你的人生一步一步一样一样 去做，去想下有什么不给上帝掌管，我就很鼓励你尝试放手给神去管理，看看圣经怎样讲这个范畴应该怎样去管理，怎样去处理。最终呢，我很相信我们会成为上帝忠心良善的仆人，得到这个永恒的奖赏。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我们再一次去多谢你，多谢你，你愿意真的舒尊降贵成为我们的主。我们一班这么卑微、这么不配、这么卑污的罪人，有幸成为你的仆人，是我们几么大的福气。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一生行在你的旨意上面，帮助我们好用心，不惜付上任何代价，让你去管理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求主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